下个礼拜什么日子？五旬节圣灵降临日，从月节就是我们所说的受难日到现在已经几个礼拜了？啊，六个礼拜，是第几个主日？第七个主日。我们从礼拜一开始换算的话，就是还有一个主日，下个礼拜是五旬节。那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啊。从什么时候算五十天呢？我看了一些圣经，其实我相信在犹太人来讲，五旬节不一定就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，大概是这个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等候安息日。逾越节不一定是哪一天，我就说礼拜几，不一定，也不一定是安息日前几天，所以它有时间上转变。而且圣经上这样说，什么叫五旬节呢？就是从开镰收割的那天算起，也就是出熟节，算七七四十九天，第二天就是五旬节，是这样算法的。那么基督徒的传统呢，从逾越节开始，也就是受难日开始，下一个主日是复活节，所以第七个主日之后，同样的主日其实只有四十九天啊，就算是五旬节。这个原因当然有属灵的讲究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，他的复活代表给我们真实的盼望和神的救恩已经完成。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就是大批禾捆收割的时候了，所以神的儿女大批的得救。那这个有历史的背景，今天我们还要等一个礼拜才讲五旬节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常常在想，在受难日到五旬节中间这五十天到底在做什么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话叫做四十天。四十天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四十天呢，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日子。在这个显现中间他所做的工作啊，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吗？读使徒行传啊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啊，我们先读使徒行传，再回来读路加福音。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。好，既然打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读啊。提阿非罗呀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他拣选的使徒，被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传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十二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费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刚才我读到十二使徒名字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就跟不上了，我已经注意到了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背过的话，这好像绕口令一样，然后你如果会背呢，就很容易背了。我们回头再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好吗？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读几节经文，从44节读到49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 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段话什么时候说的？跟使徒行传的关系是怎么样？大家注意到没有？这里耶稣对他们说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是复活之前，复活之后啊？之后。所以事实上，这是典型的四十日的工作之一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转到在圣灵里面，在复活里面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转弯转变的过程，让他的门徒们明白，要知道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，不再是外面肉身看见耶稣，而需要在圣灵里面认识耶稣。这就是约翰福音14章开始，甚至从13章开始，12章开始，耶稣在最后跟门徒的讲论中间所要讲的一件事情。他要把圣灵介绍 introduction， 让神的儿女，让门徒们知道明白懂得圣灵的经历。因为从此以后，圣灵的经历取代了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个经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啊，从来没有人与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见过，对吗？我不相信有哈。如果你见过他，我要想想看你今年几岁？你今年2000多岁了。为什么基督教能够看不见耶稣，而仍然一直传扬，并且有能力一直向人做见证，而真的有这么多人信了耶稣？不是别的原因，因为圣灵在这里已经接续了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借着圣经所教导的，借着圣灵的工作，要把耶稣基督所有的事教导他的门徒，包括我们这些人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任务谁能做得到？不是靠几个有能力的先知或者几位教师就能够保证这件事情的成就，这件事情必须神自己来做。所以他差遣圣灵来到地上。教会历史中间对于圣灵的认识分成好几个阶段。今天我们总括的说，今天我们在新约到了2000年时候做基督徒，实在是很有福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在世时曾经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看见了以前的人所不能知道的事情。那是指的旧约的百姓，旧约的百姓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但除了少数几个先知，像摩西，像以利亚啊，这些或者说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，神向他们显现的事实，神借着这样的启示让人认识自己。最有名的像摩西在荆棘山上，荆棘火焰篇里面，在荆棘篇里面面对面看见神，虽然没有看见神的本相，但是神在荆棘火焰中间向着摩西显现。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从圣经里面明白，从出埃及记里面完全浮躁或者说 recover， 重新看见摩西所经历的事实是什么。但是圣经给我们足够的认识，让我们晓得摩西那天遇见的大异象。他看见荆棘被火焚烧，但是没有被烧毁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犹太人在读旧约的时候了不起，说摩西在荆棘篇上面，那因为那里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蒙拯救的开始。时代一直不断的变迁，神的工作计划一直不断的完成，一直不断阶段性的一再的往前走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我们说新约的时代，最近这一系列我们的信息也是说新约时代中间圣灵的工作。这不是说旧约里面圣灵没有工作，而是说在新约里面圣灵普遍的做工在每一个信徒身上。只是有些人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，不感觉也不注意。所以这个四十日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连第一代的门徒都需要耶稣基督40天来教导他们，40天向他们显现。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，在最初耶稣基督做这样工作的时候，门徒们的心情是很不稳定的。为什么提这件事情？因为在不稳定的情况底下是很难教导的，会有很大的冲撞跟 各样的所谓什么 impact， 但是真正的教导必须他安定下来，能够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所做第一件事情，向着门徒们显现说，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，记得吗？约翰福音里面几次，每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，先说愿你们平安，因为若不是在一个平安的状态里面，他们没有法子来领受、来明白、来接受耶稣的教导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记载很简单的话，当门徒们遇见主显现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说，门徒看见主什么，就喜乐了。我告诉你，在喜乐的时候可以教导的时候，你教孩子千万不要等到孩子在不高兴的时候你去教导他，教不进去。你两个女儿是吧，你教女儿教的不错吧，我认为你教的不错。怎么教的？是在他们高兴的时候跟他们教呢，还是在生气的时候？生气的时候教训，所有听见话这个耳朵进去，这个耳朵出来，不放在心上面。要有一个受教的环境，这个环境是当门徒们心安定下来的时候。为什么我们聚会刚开始要唱诗歌？而且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先参加主日学，你来敬拜都容易得多，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一脚踏进教会里面来。所有参加过主日学、参加了主日学的人来到聚会中间，或者你早一点来，是可以准备好你的心，因为在主日学里面已经先有神的话语帮助你，神的话语引导你，使你因着神的话语带来和主中间的交通和认识。主的同在在他的话中，当你接受他话语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里面做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是很特别的这件事情。路加福音怎么说的？他说耶稣基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对你们所说的话。他从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面来开他们的心窍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当耶稣跟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他把真理一样样开启给他们。他们从前不是没有听过，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第三日复活，他们才对照着圣经明白耶稣所说什么话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开他们的心窍。不仅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以弗所书保罗也借着祷告求圣灵开启门徒们的心窍。怎么知道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常常在神的面前屈膝，他在神的面前跪下来，为着神的儿女祷告，为着教会祷告，让以弗所的教会让人明白，求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说第二个灵，就是圣灵自己，但这里他加上一个名词，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两点有点不一样。智慧是给我们智慧，但是也是说圣灵是智慧的灵。我们通常以为圣灵就是圣灵，不晓得在这里保罗特别祷告要借着属灵的智慧，而且说要给他们悟性，悟性原文就是心窍，这里的心窍，开他们的心窍就是开他们的悟性。基督徒如果悟性没有开启，他听是听见了，看圣经不明白，不懂得，也不会把圣经上的经历跟经文用在自己生活里面，他不会放在自己身上，因为他的心窍没有开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人可以做的。我怎么开你心窍？我又不是外科手术心脏专家，怎么开法啊？我们这里倒有一个心脏外科手术的啊，邓武姊妹，他是学这个的。但是如果他今天在的话，我问他，你怎么开人心窍啊？他说最好不要让我开，心窍没法开，除非圣灵自己做工。怎么开法？神用各种奇妙的方法开心窍。我自己读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心窍开了，我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？讲你也不会明白，除非你自己读的时候跟我有类似的经历。但是神会做，圣灵会做，把我们的心窍打开，而且一次一次开心窍。很多人有这样经验，读到圣经忽然字跳出来了，字放大了，字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字没有真正跳出来，字没有真正放大，字没有真正活，那是你要形容这些话对你的意义。这些经历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，而是从此以后你的心活了。这里说活活的显给他们看，什么叫活活的显给他们看？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什么叫活活显给他们？活的人在你的面前，当神开我们心窍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活了， A living word。 为什么圣经叫 living word, 神的活话，约翰福音第五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会变成你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四十天中间，不是白白的等。四十天中间，耶稣基督仍然做工，但是他做工要把人从肉身的同在带到在圣灵里的同在。这个话我们在开始讲圣灵经历的时候，六个礼拜、七个礼拜以前已经讲过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讲这个事情：世人不认识，你们认识，他要与你们同在，他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，耶稣已经把圣灵，他说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，圣灵已经在他们心里做工，所以耶稣一再的向他们显现。那底下有好几个问题，我读圣经常常有问题，所以我不怕人读经问我问题，因为我也有问题。如果我也有问题，就不可以不许人家有问题，对吗？但是不是说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一样，可是呢，很多问题我相信你想到过的，我也曾经想过。这也不是说所有问题我都有答案，这个不要紧，但是所有的问题帮助我们深入的思想。在这里好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要等四十天？耶稣说你们要等候，那他们在等候的时候干什么？等候就是祷告。好，他们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什么？今天早晨Susan还给我们一个操练，要我们祷告，学习祷告，把祷告单写出来，要两个礼拜以后为这个祷告单上的事情祷告，让我们恒切的祷告，看神怎样成就。那一天他们的祷告里祷告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你们想他们祷告什么？那十二个门徒，刚才我们不是一开始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吗？他们几个人，十二个人啊，十一个人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马太福音一个完整的记载，它底下记载到第二十八章讲到大使命的时候，就说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对不对？马可福音也是这样记载的啊，记载的详细跟简略不同，马太福音比较详细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啊，你们奉我的名啊，这个教的凡我凡一切我所教训你们的，就教导他们遵守，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，叫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。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记载，为什么？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他把一件事情跟后续的事情放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当中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告诉我们一件重要事情。只有路加福音清楚明确的记载，他说什么？这里在十字啊，好，路加福音他做什么？他做什么？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耶稣在四十日中间没有立刻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，不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下一个命令。很多人说路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耶稣最后一个命令，那如果他说是命令，坚持只是命令，我也不能反对，因为的确用了命令两个字。但是这不是耶稣最后一句话，不是升天以前最后一讲的话。升天以前讲的是什么？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。我们看使徒行传怎么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第四节，耶稣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嘱咐啊，是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是什么？圣灵。他们聚集的时候啊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父说，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对于门徒们的问题，你什么时候得过降临，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兴啊，耶稣有答案，但是不愿意回答，因为时候日期没有到。现在想想看，他们门徒们问的问题两千年来还没有实现，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时间在我的手里，却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确定的，你们要等候，你们要等候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在这四十天中间，耶稣最后的嘱咐是要等候圣灵降临。问题来了，我读经有问题，什么？不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啊，不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中间门徒已经接受了圣灵吗？ 为什么说你们要等候圣灵来？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只有单线的思想，从我们自身来看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这节圣经也读了不少的书，很多神学家在讲论说，哦，那么有一种解释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是象征式的。什么叫象征式的？你们受圣灵，耶稣不是讲象征的话。如果象征不需要，因为有一天，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圣灵就来了。我确确实实相信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，门徒已经受了圣灵，而且这是一批头一批懂得认识接受圣灵的人。约翰的记载也不会糊涂，他是十二使徒中间硕果仅存的一位。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不会讲糊涂话，他不是老到一地步九十多岁了以为都老糊涂了。你们以为九十多岁一定老糊涂？如果你不信，就看看我岳母就行了。你看他糊涂不糊涂？他一点都不糊涂，头脑清楚的不得了。不过呢，老年人睿智有些时候不讲话，你不要弄错了。约翰一点都没有糊涂。他说什么？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记载那么清楚，耶稣说我要圣灵，差遣圣灵来，我若去了就差圣灵来，保惠师要来。二十章约翰说保惠师来了，耶稣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他们已经接受了，所以耶稣才能够跟他们解开他们的心窍，打开他们的心窍。那为什么要有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？下个礼拜我要再详细讲这事，但是我简单的告诉各位，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，也必须是一个公开的事情，人人都可以看得见。这是一个记号，圣灵已经降临，保惠师已经来了，新的时代开始了。那一些接受圣灵的人，那些门徒是头一批认识圣灵的人，因为已经介绍过了，他已经在他们的里面。那120个人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这里小楼上祷告，圣灵降临，从此开启了新约时代。所有今天神的儿女是在圣灵里面得救的，在圣灵在他们里面，我们也在圣灵里面。我们没有感觉，可能没有感觉，因为你不注意。你若注意主的同在，你就发现主已经与你同在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你不能觉得主同在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没有认识他已经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你没有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你还在求什么证据证明耶稣复活？告诉你，不需要，因为神的话语已经给你足够的启示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你不知道主的同在，因为你从来不晓得注意主的同在。我已经说过了，门徒们当时聚会是惧怕，但是耶稣一到他们中间，愿你们平安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什么道理？因为主与他们同在，主并没有离弃他们。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走了，从来没有门徒打开窗 门窗他到哪里去了，不需要再问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在圣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圣灵今天要我们明白的事情，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情。我们看见这四十日的工作，耶稣没有错，是向门徒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。他说圣灵来，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常常断章取义，我们说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但是早期的门徒不是这样说的。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记载，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为我做见证，约翰福音14章你们对不起15章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，先说圣灵为我做见证，然后你们为我做见证。如果圣灵不做见证，你做见证，单独做见证固然好，不是有果效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等候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像到处像什么人都随便说啊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在街上说啊，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不会有人信。但是如果那些人圣灵已经做工，心里准备好，他听见他就会信。所以他说圣灵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为我做见证。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没有立刻打发门徒出去，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。当你不认识圣灵的时候，你做的见证怎么叫人接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圣灵做了什么见证。我常常对那些新传刚开始传福音的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传，但是我等他们回来。你记得吧，门徒也是这样做的，耶稣打发他们传福音，很高兴，有些人回来说啊，高兴不得了，连鬼都服了我们。有些人回来告诉耶稣说，不灵，我们祷告了鬼也赶不出去。耶稣再重新跟他们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进食祷告。就是什么阶段性的教导，一段段来。如果你从来不传福音，我不跟你讲圣灵是你去传就对了，因为你去传之后遇见圣灵的工作。但是若是我们已经在传福音而没有得的果效，应当问为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认识圣灵。我们要认识圣灵，怎么祷告，就是怎么认识圣灵，知道圣灵已经做工了，我们心里动了。心里没有动，你不要乱动。一个老练的基督徒就知道，他不是随便去传福音，但是每次传福音，每次出席都有果效。为什么？他知道圣灵已经做工了。这就在乎我们会听别人讲话。使徒行传第八章，你看腓力做工，为什么他传福音有人信？马上差遣就信了，因为圣灵已经走在他前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是我们经验的累积，也是我们因为从祷告中间学习的。不错，大使命是马太福音的结束，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要等候圣灵，使徒行传告诉他们说等候圣灵降临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我这边讲义上写真正的等候是祷告，两句话一样不一样？真正的祷告是等候，跟真正的等候是祷告，怎么不一样？耶稣说你们祷告，不，耶稣说你们等候，他们怎么等候？是不是在家里等啊？是不是睡在床上等啊？还是在公共汽车站等啊？怎么等？等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真正的等候是祷告。我们以为祷告是把很多话告诉耶稣，其实祷告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你去祷告，你在那等候，你说主，这件事情现在这样发生，某某人我对他有福音负担，我为他就问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你看见你听见说主答应，主给你一句话，常常主给你一句话，或者主给你一个特别的感动，叫你去看望他。至于看望讲什么，你并不一定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的祷告是等候。我们每个礼拜三祷告聚会，人虽然不多，我一定尽心尽意的准备一个祷告的内容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在主的面前等候学习哪些事情需要祷告，不是说我祷告的就灵了，立刻实现了。我知道很多事情连续几个礼拜祷告，甚至几个月祷告，几年的祷告不要紧，因为祷告是等候。如果你知道等候要多久，容易等候。你说这班车三点十分到，我在等车，三点十分到了他就来了，很好，我就上车了，没事。如果不来呢？你一定要问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我来迟了，车子已经走了，还是这班车脱班了，什么道理？你不知道。如果一直等一直等，等来等去等不着，你要找原因了，为什么不行？等错地方了，车站等错了，都可能。弟兄姊妹们，等候是个大的学问的，等候主，等候圣灵，祷告是个大学问的，不是以为啊，我今天参加祷告会我学会祷告了，没有这回事。神的儿女听到很有学习，怎么讲呢？都安安静静坐在这里很有学习，对吧？该笑的时候也不笑，不该笑的时候就笑了，对吗？所以等候很有学习，祷告听到很有学习。读经呢？读经也不错啊，他每天早上起来可以读经。祷告呢？很多人祷告叫做行礼如仪，没有在祷告上学到任何事情。是我这样说哈，我说的有点夸大，总会学到一点事情。当你祷告时总会学到一点，但是你在祷告聚会，你没有来参加祷告聚会，你没有跟别人一起祷告，你所学的非常有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只是个人的祷告。难得有带祷的勇士不去参加祷告会的， 但是很多时候参加完祷告会回来再祷告，自己在神的面前再摔跤。真正的祷告是需要时间的，真正的祷告需要毅力，真正的祷告需要坚韧。所以保罗劝我们说要恒切祷告，你们祷告要恒切，因为祷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我们常常劝人说、啊、祷告很容易了，你就开口就好了。尤其对刚刚信主人讲，哎呀，不要这么难了，你不要措辞了，不要特别拣选的话，不要做文章了，就把你心里事情告诉主就可以了。固然不错，因为保罗也说把你们心里所愿意的告诉神，神底下这没有完呢、啊。你祷告完了讲一句话就完了吗？保罗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你会发现你的心怀意念蒙保守，不是在祷告的时候，是祷告完了之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祷告完你拍拍手就走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看看神怎么保守你的心啊，不然的话你的祷告没有完呢、啊。把你一切所要的告诉神好了，你以为你尽了责任，你不懂得怎么听，怎么不懂得接受。神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你还没有经历到，不算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祷告不是一件事情，祷告是一个学习，祷告也是你的生命。因为你一直在做学习，你既然祷告过了，我已经祷告过，我所以等候神，看神怎么成就。旧约里面诗篇，为什么我写诗篇27篇？最要紧的就是几句话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早晨我们在读以斯帖记，你知道读到紧要关头，今天没有讲，下个礼拜要讲，讲什么？讲事情怎么逆转的，就那么巧。你知道以斯帖邀请亚哈随鲁带着他的大臣哈曼来赴宴，一共两次。第一次王问他说，你向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所求，有什么要，你告诉我，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，真是慷慨。以斯帖说，如果你答应我听我的祷告，不听我的要求，请你明天再来赴宴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赴宴明天赴宴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以斯帖吞吞吐吐不肯说呀？是不是因为他菜没有准备好啊？老实讲，也不是他自己准备，一定后宫那些宫女准备的，他贵为王后怎么会去准备饭食，对吗？最多监督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说神的时候就差一天，有时候不能急。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会发现，有些时候慢反而是快，快呢坏事，至少你的时间精力浪费很多。为什么？等候的功夫不够。等候怎么等候？不是在家里睡在床上随时等候，就是走路也在等，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。有些人说他等候被提，更是需要这样。耶稣基督再降临把我们提去见他的时候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有人在床上，有人在田里，不一定。但是心中盼望神的人一直等候不改变。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求问耶和华，这是大卫说的，一生一世在他的殿中，藏在他的殿里求问，然后说什么？等候耶和华。他要告诉我们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事情呢，是真正的等候就是祷告，真正的祷告就是等候。我问了他们祷告什么，我相信一个最积极的目的，祷告说，主，你既然说圣灵要来叫我们得的能力，求你的圣灵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这样去祷告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这样经历，我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我要得的圣灵，我要得的圣灵。祷告到最后，他们变成说，神要得着我，神要得着我，神要借着他圣灵来得着我。今天早晨我和师母在那唱诗的时候，因为他领诗嘛，那首诗歌什么，大家看看诗歌那个歌词好吧，第二首，来第二首啊，好，下一首，下一首，好，亲爱耶稣，最后一句，若我曾爱救主，如今更亲爱。那句英文真难了，英文怎么说？ If ever I love thee, my Jesus, 'tis now。 来，我来考 Albert 怎么翻译，这个翻译好不好？有点问题对吗？不是曾经爱你对吧，那个 ever 不是曾经的意思， 那个 ever 是，如果我真的爱你，明白吗？ If ever I love thee， 不是说我不爱耶稣，而是我真的爱耶稣。这个真的两个字跟 ever 搭不上关系，但他的语气，他的上下文就是真的。如果我真的爱耶稣， My Jesus, 'tis now， 那是现在。所以这首诗歌的意思需要我们趁着现在来爱主，不是说耶稣我爱你等等等等等等。若我曾经爱你，如今更亲爱，或者金子也漏掉了，如今更亲爱，不是说是现在爱主，是说假如你要爱主，就是现在，没有第二个机会，不是明天，不是昨天，是现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祷告耶稣，祷告什么？他们在小楼上面祷告什么？圣灵来。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，这里刚刚第一首又说了，第一节回来第一节，主耶稣我爱你，深知我属你。英文熟的人知道原来怎么唱的， My Jesus I love thee， 底下什么？ I know thou art mine， 我知道你属我，不是我属你啊，你属我，我属你。为什么翻译中文人不敢翻你属我？你说我太了不起了，反正我属你，好吧，我属你就我属你。圣灵来的正是要我属你，圣灵也是你属我，我属你，我属主耶稣，主耶稣属我，这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。 不是说这首诗歌不好，这首诗歌非常好，翻译也极尽其能事，翻译真是很难翻译，你怎么翻法？我今天早上还在揣摩最后一句怎么翻法，翻出来给你们看看，大家会不会唱，下次再唱。但是重点在这里，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，神借着祷告的机会来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说话，叫我们明白，叫我们认识。在小楼上面这些人祷告，因为圣灵来的工作要叫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开窍，叫我们依靠他，叫我们与他联合，叫我们把我们所有需要告诉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上一次我讲彼得和彼得，神在预备一批人是可以接受圣灵的，为什么要等候十天，从四十天之后再等十天才是五旬节？因为这批人预备好了。我说我们常常从个人经历来讲，接受圣灵很好，你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今天圣灵要降在地上，要有人接待他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至少有东方几个博士，至少有牧羊人，至少有一些人，他们等候圣灵。西面女先知亚拿，他们等候圣灵的工作，等候神的时间，等到了耶稣基督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，我们唱平安夜，唱小小伯利恒，说到圣诞节的时候，在安静中间，全能的神临到世间，道成肉身已经来了。约翰福音也这样说，他来到世间，属自己的地方，世界上的人却不接待他，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当然指的犹太人，也是指的一般的人。凡接待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圣灵来了，谁接待他？就是在耶路撒冷所谓马可楼那些120个人，这些人是首先接受圣灵的人，他们是在那里等候神预备他们，借着等候，借着祷告预备他们，叫他们接受圣灵。从神的工作来讲，他预备的百姓让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有一个地方，有一群人，他可以进入，他可以降在他们身上，叫他们说起方言来。讲到圣灵的经历，下礼拜我们会讲，大家记得下礼拜我要讲五旬节的信息。但是你预备好没有？你预备好没有？很多人知道说啊，预备洁净什么？不是的，不光是洁净，有很多人不敢求圣灵，因为我不够洁净，不敢求圣灵，那不是你的问题。而且老实讲，你自己靠着自己洁净也洁净不到哪里去，圣灵来了要洁净你，你不要怕。问题是你预备好了。什么叫预备好？你要圣灵，你要圣灵，要让主与你同在，真正经历他的同在，要得着圣灵的能力，能传扬福音。 要你得到神的话语的口才，叫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的话人抵挡不住。这是圣灵的能力。但是圣灵要我们谦卑，要我们伏在他的面前，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能。那些认为自己能的人永远不会被圣灵充满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还觉得自己很能，那你真是傻瓜，真是荒谬。很多人以为圣灵充满我有能力了，他把圣灵抛弃了。圣灵说等等等等，我充满你的目的叫你不靠自己，靠着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上次讲彼得被神破碎，被耶稣基督破碎，他发现自己不能，所以三次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，他不能回答，不敢回答。我们传统教义说彼得耶稣很失望，耶稣一点都没有失望，耶稣完全满意，彼得不能回答，我不能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但是你知道我不能。为什么？三次否认你了。我有资格说我爱你吗？我说对自己没有把握，因为对自己没有把握，神可以把握住我。这样的人是预备好被圣灵接管的人，这样的人多几个在地上，是圣灵可以随时来掌握他们的人。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吗？还是我们个个以为都很能？你看现在样样都好，情势一片大好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讲可以让主把我们带到一个觉得自己不能的状况，然后你会完全依靠圣灵。我记得我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要我去参加祷告会，我一个月来一次，那时候我住得很远。我知道那时候光景如何，是不是现在比那时好很多呢？我不知道，在我看差不多。不是仅仅讲人数的问题，而是讲的心态的问题。我们要发现自己的不能，然后能够看见神能。戴德森最有名的话，内地会的工作，马里森，不是戴德森，马里森最有名的话，当他在船上从英国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，他们看他年轻小孩子，你能吗？你要改变中国，你能吗？马里森说 I can， 我不能。那些很满意了，这年轻人给他教训一顿，你能吗？不能。但是他说了，神能。所以神用马里逊，因为马里逊知道我不能怎么样，就不去了，打道回府。我去，因为神能。多少人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不能，然后神说我能，然后我们说神能。这个经历是极其痛苦的经历。耶稣让彼得跌倒，因为彼得从此以后像旧约的雅各一样，大腿窝是瘸的，每走一步都觉得痛，都觉得僵的，都觉得没有力量。这样的人谁要用他作为领袖？很多的领袖是自己的本事，太少的领袖是依靠神。所以马可楼上神要找到不依靠自己的领袖，然后呢要有个同心合一的团队。我们看使徒行传怎么说的，第一章里告诉我说他们就同心合意，再往下同心合意。好，下面一个，你看第十二节以后，这十二个门徒啊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巴多罗马、多马、巴多罗麦，底下说什么？这些人同了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人数不多，跟我们现在祷告聚会人数也差不多。为什么神改变他们？为什么神借着他们改变整个世界？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并且呢，横切的祷告。这些人同了几个妇人，同心合意，横切祷告。所以圣灵降临。那今天不是五旬节，我们不是说每一次祷告聚会都需要像五旬节一样 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又像火焰烧起来，但是原则一样，我们恒切祷告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帮助我们。我知道我们在祷告聚会中间，弟兄姊妹非常喜乐，因为神真的与我们同在。但是这是一个祷告聚会的雏形，是一个模型，也是一个标准本。祷告聚会其实很简单，我们等候主，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，让圣灵来做工。为什么需要祷告？为什么需要祷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我们很有头脑，我们以为自己很懂得属灵事情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祷告的第一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神的旨意。你说传福音不是神的旨意吗？不错。你说爱弟兄姊妹不是神的旨意吗？不错，是。你说关心别人不是神的旨意吗？但是你去做做看，传传看，你就知道，虽然如此，我怎么做呀？连保罗也有这样的问题啊。保罗已经清楚出去奉命去做使徒，做宣教的工作，他在亚细亚边境的时候祷告，圣经里特别记载，圣灵禁止他往美西亚那里去，又说耶稣的灵不许他左边也不去右边也不能去，为什么？神没有允许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更要祷告，因为主要引导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去哪里，而是相信圣灵在前面引领我们。很多日子以前，我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迎新的团契，记得吗？去年九月开始的，在这个之前，我心里已经祷告很久很久很久。我讲一件事情，你们不晓得我心中的忧虑，什么呢？一个没有新人进来的教会，一定是逐渐衰微的教会，其理之明，对吗？今天我们100人聚会，过了两年少掉10个人，为什么？去建组去了，或者搬家了，对吗？如果没有新人进来，这个教会一定慢慢的衰亡，其理之明啊。可是这话我多讲了什么意思？他说你是牧师，你不想办法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去满街大街脚巷去找人，照路加福音所说的，到篱笆那里去找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信息我也讲过了，怎么没有人来呢？我祷告的结果，我说我们要有一个状况是新人喜欢来的，那就麻烦了，要改变我们了。我们对新人要十分注意，而且要真正的关心，表面没有用。从那个祷告开始，祷告了很久，我说没有学生来的聚会，这个教会一定是慢慢老化的教会，甚至有人跟我说，那我们就做老年人工作好了。啊，来关心我的人很多，我坐在那里嘛，我不觉得那是神要我们走的路，因为我们教会的urban怎么办？祷告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我也不敢说，我里面隐隐有个感觉，要为着福音祷告，要为着新人祷告，要为着年轻人祷告。祷告了多久啊？你们去查祷告单，至少一年了，不是那么快。有一天来了新人，好高兴啊，大家拥上前去，结果下个礼拜他不来了，又很失望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为什么跟我开玩笑啊？神在训练我们怎么爱年轻人呢？不是一下拥上前去的，不是一下子的，慢慢的我们在关怀上面开始有了改变。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不是我讲的，新来的人告诉我，你们教会很有温暖，很有家的味道。我知道圣灵已经做工，不是我做的工啊，我做什么工？不是我做的，圣灵做工。也许圣灵改变了你，也许圣灵改变了他，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有了奉献的态度，把自己交出来让神来使用，所以我们甘心乐意做招待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对吗？他们告诉我，邓牧师，你给人印象，我们刚刚见到你觉得非常严格，很怕你。最近才有人跟我讲啊，是他已经现在觉得我不可怕才讲的，当他觉得我可怕的时候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对不对？ 那我怎么办？我只好说，你知道吗？神给我生来的脸不造就人了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就是看见我双眉深皱，很多时候，那是因为眼睛不好。所以我说你们该笑的也不笑。但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结果，神要做工的，神一定要做工，因为神已经在垂听祷告。祷告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具体的求，不是模棱两可的。主啊，你若复兴教会，把人带来吧。不是的，主，我们求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因为这是你的教会，所以求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有爱心，让我们关心别人，让我们肯把时间拿出来服侍别人，让我们会照顾别人，具体的求，然后神会引导。当神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，主啊，给我们机会。保罗这样祷告，又有功效，又宽大的门已经为我开了，反对的人也多。保罗不是看反对，看机会来了。我们祷告，神会给我们机会。你如果不祷告，机会到你眼前，你也不知道那是神给你开的门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不祷告，你看不见机会，就是机会到你眼前，你也不认识那是神给你开的门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要祷告，求主给你开路，求主给我们得的机会。然后呢，祷告使我们有行动，看见神的作为，祷告让我们跟上去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天看见一个同学，这个同学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也算是不错了，有心要信主，告诉我说啊，某某人，我们一个朋友 cancer 五年还没有死，他本来医生宣布只有几个月，五年还没有死，然后说你看他的教会的网站，某某牧师四大神迹。我一看，糟糕，牧师行神迹干什么？耶稣在做，圣灵在做。我常常说，不是我们行神迹，是我们看见神做了奇妙的工作。大家知道周医师他差不多死而复活，我从来不说那是我的神迹，我看见神做的工作，我看见神迹。我们祷告就会看见神的神迹，看见神的作为。有些人说，这不是请你祷告，因为祷告很灵。我就笑笑说，不是我祷告灵，是神会做工。我们不要觉得自己灵，而觉得说让我看见神的工作，你会看见很多。没有一件事情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。当然保罗也说了，神借着他行了神迹，那是他在罗马书里面讲的，但这个态度就是说，不是我做，神在做。还有祷告的结果是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每一次祷告机会我们都有感恩的事情，因为神听了我们祷告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很早以来，几个月以来，我就盼望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。你看看报告单，已经写了几个礼拜，每个礼拜三有祷告会，请人来。你们真的很难请啊！有些人我当面说，请你来参加祷告会好不好？他说不好。真的，他跟我很熟啊，所以我请你来祷告会，他说不来。为什么？礼拜三没空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做什么吗？我们把祷告分成不同的事项，每一个礼拜为不同的事祷告。怎么分法？照着圣公团，我们有敬拜组，有关怀组，有教育组，也有福音组，每一个礼拜为了一件事情祷告。当然为了这件事情祷告，我写了一页的祷告单，怎么样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我们目的是什么，清清楚楚求。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不来的人，如果你在侍奉，注意听啊，如果你在教会有任何的侍奉，你要知道有人为你祷告，所以你也应该来祷告。你不要老是享受别人为你祷告，你也要为着别人祷告，请你来祷告。敬拜参加的人，这么诗班这么多人，我看你们唱歌唱得很好， 多少人为你们祷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为你领事祷告，为你做节目做主席祷告，为池牧师祷告，你知道多少人为你们祷告？我算过，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平均为着超过50个人祷告，果效还这么一点点。为什么你不来祷告？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来祷告。你也知道，我说第一个侍奉就是你活在神的面前，为什么你不来祷告？我在这边讲，讲得很大声，等到下去问你来不来祷告，他告诉我不来，我不会逼你，我绝对不会逼你，因为我也很要面子。如果你说不来，不来就不来，没关系，有人会来，来的人蒙恩典。没有人说祷告后经我白来了，没有，没有。可能说今天聚会主日聚会白来了，今天白来给骗来了，不来了，有的，没关系。如果你来祷告，是你蒙恩的机会，因为神要向你说话。每一个礼拜我们为不同事情祷告，下个礼拜开始，这个礼拜开始，也许礼拜一我会把祷告单寄给你。如果我有你的 email， 为着福音祷告的时候，我要把福音组宣教组的人都请来祷告。为着敬拜祷告的时候，我要把敬拜组的人都发一份祷告单给他，告诉你们我们怎么为你们祷告，希望你也来祷告。教会的真正复兴不是主日聚会人数，是祷告会。教会的真正实力不在于参加主日聚会，也不是奉献多少钱，是在于祷告会。有一个教会真是这样做，他说我们教会的会员就是来祷告会的会员，其他的我不管不看。我们的员工是祷告会的人，其他的是 customer， 是顾客。这个牧师很大胆，如果你不来祷告会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来买货，可以来补充，来补充。很多人找主日聚会这样的补充经，补充灵命嘛，灵命更新了来听篇道。你没有真正在侍奉，除非你来祷告。当然你说我距离太远，一个月来一次嘛，不要紧。跟你有关那个祷告你来看看，你会怎么感受，希望你来。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代表我们依靠主的决心，不靠自己。祷告才能执行神的权柄，奉主名。祷告看见神的机会，传福音，关心弟兄姊妹。每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，都是我们关心的机会。你说我要关心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人给你关心啊。机会来了，因为他有需要。祷告呢？会叫我们得到圣灵的光照，会叫我们灵命被灵悟性被开启，会叫我们不断的成长，因为祷告就是我们的生命。